收听的是90.1 FM。Burnaby Mountain 的 CJSF 电台。
CJSF News Break。
各位听众您好，现在是 CJSF 新闻时间。
Japan is set to begin mining the seabed for rare earth metals to eliminate dependence on China. In a bid to eliminate its dependence on China for rare earth metals, Japan is expected to begin mining the seabed off its coast for the crucial elements sometime this year.
日本将开始开采海底稀土金属，以消除对中国的依赖。为了消除在稀土金属方面对中国的依赖，日本预计将于今年某个时候开始在其近海海底开采稀土元素。
China currently dominates global production of rare earth metals, according to the United States Geological Survey, USGS, data.The communist nation was responsible for 70% of the world's production of rare earths in 2022 and refined 89% of the world's neodymium and praseodymium, key elements required for the production of EV magnets.
中国目前主导着全球稀土金属的生产。根据美国地质调查局的数据，2022年这个共产党国家的稀土产量占全球产量的 70%， 提炼了全球 89% 的钴和钴。这两种金属是生产电动汽车磁铁所需的关键元素。
In early 2023, Japan relied on China for roughly 60% of its rare earth consumption. However, if everything goes to plan, Japan intends to be self-sufficient in this sector by the end of the decade, greatly reducing or completely eliminating its dependence on China.
2023年初，日本约 60% 的稀土消费依赖于中国。不过，如果一切按计划进行，日本打算在十年内在这一领域实现自给自足。从而大大减少或完全消除对中国的依赖。
In late 2022, Japan issued a new national security strategy document stating that, with regard to supply chain resilience, Japan will curb excessive dependence on specific countries without naming China directly.
2022年末，日本发布了一份新的国家安全战略文件，指出在供应链弹性方面，日本将抑制对特定国家的过度依赖，但并未直接点名中国。
In addition, the document states that the country intends to secure stable supply for critical goods including rare earth and promote capital reinforcement of private enterprises with critical goods and technologies and strengthen the function of policy-based finance in pursuit of protecting and nurturing critical goods.
此外，该文件还指出，日本打算确保包括稀土在内的关键物资的稳定供应，促进拥有关键物资和技术的民营企业的资本强化，加强政策性金融的功能，以保护和培育关键物资。
Rare earth metals are a group of 17 elements vital for the production of a number of technologies, including semiconductors, solar panels, electric vehicle batteries, and practically every consumer electronic.
稀土金属由17种元素组成， 对半导体、太阳能电池板、电动汽车电池和几乎所有消费电子产品等多种技术的生产至关重要。
Japan has been eyeing the precious metals off its coast for some time. In late August and early September of 2022, the country succeeded in extracting rare earths from the seabed from a depth of nearly 2,500 meters, or over 8,200 feet, in the waters near Minamimi, Torishima.
一段时间以来，日本一直在关注其沿海的贵金属。2022年8月底和9月初，日本在南鸟岛附近海域近2500米的海底成功提取了稀土。
Researchers believe that there are hundreds of years worth of rare earth materials in Japanese waters, enough to supply the world on a semi-infinite basis, according to a 2018 study published in Nature.
根据2018年发表在《自然》上的一项研究，研究人员认为，日本海域蕴藏着价值数百年的稀土材料，足以半无限地供应全球。
Assessing these resources could not only eliminate Japan's dependence on China, but could upend the entire global market.
获取这些资源不仅可以消除日本对中国的依赖，还可能颠覆整个全球市场。
In recent years, Chinese communist authorities have gone to great lengths to protect its near monopoly on rare earth production, and as recently as December 2023, impose stringent new regulations on the export of key technologies for their extraction, refining, and processing.
近年来，中共当局不遗余力地保护其对稀土生产近乎垄断的地位，就在2023年12月，还对稀土提取、提炼和加工关键技术的出口实施了严格的新规定。
On December 21st last year, China issued a revised catalog of technologies prohibited or restricted from export, modifying what technologies are prohibited from export, including technologies related to the extraction, processing, refining, and use of rare earth.
去年12月21日，中共发布了修订后的禁止或限制出口的技术目录，修改了禁止出口的技术，包括与稀土提取、加工、提炼和使用相关的技术。
Specifically, the export list now features ion-type rare earth ore leaching processes, as well as mining, beneficiation, the treatment of raw material in preparation for smelting, and smelting technologies for rare earths, inclusive of synthesis processes and formulas for rare earth extractants and metal material modification technologies using rare earths.The Epoch Times reported.
据大纪元报道，具体来说，出口清单现在包括离子型稀土矿进出工艺，以及稀土的开采、选矿、为冶炼做准备的原材料处理和冶炼技术，包括稀土萃取剂的合成工艺和配方，以及使用稀土的金属材料改性技术。
A few months earlier, in July 2023, China implemented export controls on two crucial rare earths, gallium and germanium, critical elements used in the production of semiconductors, 5G devices, and solar panels.
几个月前，即2023年7月，中共对加和者这两种关键稀土实施出口管制。这两种稀土是用于生产半导体、5G 设备和太阳能电池板的关键元素。
At the time, analysts at Jefferies Group, one of the world's leading investment banking and capital market firms, said, "We see this as China's second and much bigger countermeasure to the tech war, and likely a response to the potential U.S. tightening of its chip ban."
当时，世界领先的投资银行和资本市场公司之一杰弗瑞集团的分析师说，我们认为这是中共国对科技战的第二次，也是更大规模的反击措施，很可能是对美国可能收紧其芯片禁令的回应。
In October 2022, the U.S. Commerce Department implemented new rules that severely curbed the export of certain advanced chips to China, fearing they could be used by Chinese communist authorities to advance its military and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ambitions.
2022年10月，美国商务部实施新规，严格限制向中国出口某些先进芯片，担心这些芯片会被中共当局用来推进其军事和人工智能野心。
希望之声，新闻快讯。
听众朋友好，今天是2024年1月12号，星期五，欢迎收听希望之声加拿大热点新闻，我是林生。今天新闻的主要内容有：举恐怖分子旗，多伦多男子被警方指控煽动仇恨；世界上最强护照，加拿大和美国等并列第七；加拿大政府2年前获警告，移民太多推高房价；多伦多登2023年北美最塞车城市榜首。下面我们来关注详细内容。多伦多警方在发布的一份新闻公告中说，41岁的多伦多居民阿尔卡拉夫已被捕，并被指控公开煽动仇恨。理由是1月7日他在市中心游行时挥舞着一面被加拿大公共安全部列为恐怖组织的旗帜。多伦多警察总长麦伦·德姆基在多伦多警务委员会会议上讲话时说，该指控史无前例，因为指控任何人犯下仇恨宣传罪时门槛非常高。德姆基在会上宣布了对阿尔卡拉夫的逮捕和指控，并说，我们的城市不容许仇恨和恐吓，我们坚定不移地恢复公共安全感，绝不容忍刑事犯罪行为。警方没有公布该旗帜所描绘的内容或他与哪个团体有关。德姆基在董事会上表示，他不想提供一个承认或宣扬仇恨意识形态的平台。他表示，自伊哈战争爆发以来，多伦多街头的抗议活动比加拿大其他任何城市都多，而且这些示威活动最近有升级的趋势。德姆基当天宣布，现在开始禁止在 Avenue 大道跨越401高速公路的天桥上举行示威活动，因为他们对公共安全构成了威胁，并使周围犹太社区的许多人感到害怕。他说，无视禁令的人可能会被逮捕，在该桥上发生的任何活动都将受到刑事调查。2024年全球最强护照最新排名显示，加拿大护照排在第七名，可以免签证前往188个目的地。本次排名的特色是有六个国家并列最热门旅行证件榜首，这是史无前例的结果。法国、德国、意大利、日本、新加坡和西班牙的公民可享受免签或落地签证待遇，前往全球194个目的地，这是自亨利护照指数19年前开始以来所录得的最高数字。该指数由总部位于伦敦的全球公民和居住咨询公司 Hanley and Partners 创建，使用国际航空运输协会的独家数据排位。日本和新加坡这两个亚洲国家在过去5年中一直占据第一的位置，可现在是欧洲国家更多，加拿大也不是独占第七的位置，美国和匈牙利也在同样的位置，可以免签证前往188个目的地。芬兰、瑞典与韩国并列第二，可免签证前往193个目的地。奥地利、丹麦、爱尔兰和荷兰位居第三，可免签证前往192个目的地。排在加拿大前面的实际上有25个国家。内部文件显示，加拿大联邦政府2年前已获得警告，大幅增加移民会影响住房负担力及服务。不过自由党政府看起来没按警告行事。据加通社报道，通过信息获取法规取得的政府文件显示，加拿大移民部在制定2023至2025年移民目标时，分析了移民对经济、住房和服务的潜在影响。移民部副部长等人在2022年就已获得警告，这个文件的一张幻灯片上写着，在加拿大人口增长已超过可用住房单元的增长。联邦政府还是决定继续增加移民，到2025年将达到每年接收50万名新移民。联邦公务员很清楚人口高增长的后果，文件写道，快速增长给医疗保健和经济适用房带来了压力。2023年第三季，
加拿大人口增长超过43万，这是自1957年以来人口季度增长最快的水平。从商界到学术界的专家均警告说，由于需求超过供应，加拿大人口的强劲增长正在侵蚀住房负担力。加拿大央行也表达了类似观点。央行副行长托尼·格拉维尔去年12月发表演讲时警告说，强劲的人口增长正在推动租金和房价上涨。全球卫星定位系统 GPS 供应商 TomTom 1月10日发布最新年度报告称，2023年多伦多成为北美塞车最严重的城市，比纽约市还要拥堵。TomTom 最新公布的2023年度交通指数显示，多伦多在全球最拥堵城市榜单中排名第三，仅次于英国的伦敦和爱尔兰的都柏林。多伦多通勤者平均需要29分钟才能走完10公里的车程，比去年增加了50秒。在都柏林，10公里的车程耗时29分30秒，在全球最拥堵的伦敦耗时37分20秒。2023年因高峰时段交通拥堵，多伦多人平均损失了98小时，都柏林通勤者损失了158小时，伦敦司机损失了148小时。该公司表示，最新指数基于来自6亿多个车载导航系统和智能手机的数据。数据显示，去年11月30日，多伦多通勤者经历了最糟糕的一天，10公里的车程平均耗时33分钟。此外，每周三下午5点至6点，在多伦多开车最闹心，通勤者平均需要37分50秒才能走完10公里的车程。以上是今天希望之声加拿大热点新闻的内容，由瑞静编辑，林声为您播报。感谢您的收听，祝您周末愉快。
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来到天亮十分之争论天下，我是张天亮。今天是2024年1月11号，昨天早上啊，我去参加了2024年台湾大选网红观选团的新闻发布会，下午呢去了这个陈文成纪念馆，后来又去了沈博阳创办由曹兴诚董事长赞助的黑熊学院。黑熊学院我后来去了之后才发现，就是外界对它有很多的误解啊。黑熊学院是一个民间创办的，教授关于战争到来的时候如何能够最大限度地保障自己的安全和救助伤员这些防卫性知识的一个学院，并不是一个教授怎么去使用武器啊，就是进行进攻的这样的一个学院哈。因为战争到来的时候呢，真正到前线参战的不到10%，剩下的90%呢都是以不同的方式卷入战争。那么对于这部分人培训相关的知识，就能够最大限度地去减少人员的伤亡和财务的损失。然后昨天晚上呢，去了凯达格兰大道的总统府前，看了民进党的这个造势大会，前行政院长苏贞昌，还有副总统候选人萧美琴，还有总统蔡英文，还有总统候选人赖清德都到现场，这个相继的发表了激情的演说，这个场面非常的热烈啊。台湾的这个选举就有点像嘉年华，当然它是一个政治性而不是娱乐性的一个活动，自发赶来参加的民众有10万到20万之多，整个凯达格兰大道全部排满啊，然后呢又溢出到其他别的地方去。那么关于这部分感想的话呢，我们后面再有机会再说哈。那么咱们还是呢先说一下新闻。在这个1月9号的时候呢，彭博社发布了一篇报道，那这篇报道的话就提到了这个雄安新区这样的一个烂尾工程。这个报道说，这个空荡荡的雄安显示出习近平权力的局限性啊。他说这个公开资料显示呢，说中共当局在雄安新区投入了6641亿元人民币，然后呢在这个昔日的这个玉米地上建了一大片的这个什么办公楼啊，这个像这个小区啊，大家可以看到这个小区其实还是看起来这个密度很高的啊，这个感觉好像是这个建筑质量，就是至少这个规划的感觉还比较整齐。然后呢还建造了这个什么火车厂，这个火车站啊，这个办公场所呀，还有一些商场啊，这些一些配套设施啊，然后还有一些什么五星级的酒店等等。但是呢，这个号称千年大计的雄安新区就缺了一样最重要的东西啊，这个东西呢就是居民。2024年1月份呢是一个工作日呢，彭博社的记者到雄安新区去探访啊，发现进城的高速公路上几乎是空无一人，市中心的街道两旁都是崭新的政府的总部和办公楼和住宅区啊，还有酒店，但是呢却没有商店和餐馆在营业。这个说明以习近平权力之大，也并不是能够做到为所欲为啊！我一会儿呢把这件事情和中共历史上另外两个事情做一个对比。我觉得这里边反映出一个非常深刻的问题啊，那就是说习近平呢所面对的是一个完全不同的时代。 在毛时代即使发生了大饥荒也没有发生人民大规模的反抗，但是在习近平时代经济危机它是可以变成一个巨大的政治危机的。今天想聊的第二个话题就是秦刚的继任者呼之欲出啊，这个就是中联办的主任刘建超。一会儿我们会聊一下这个事情，这个他的几个迹象和对中美关系的影响，包括这次刘建超访美啊，到底为什么突然之间放软了身段，到底是什么事情有求于美国，还不仅仅是经济的问题哈。那么第三件事情就说一说台湾的大选。昨天我们的节目中痛批了马英九卖台的荒谬言论，这个马英九讲的那些话好，从逻辑上到道德上都是完全站不住脚的，特别是马英九释放了很多的假信息，所以他这一番话等于是给绿营递了刀子。那么现在呢，就是连国民党都在跟马英九割席啊，害怕马英九影响到他们的选情。那么今天呢是，我们在亚洲这边已经是1月12号了，因为1月13号就是这个大选投票日了，所以1月12号是大选之前的最后一个晚上。那么这个晚上的话呢，就是三大党都有造势之夜啊，这个民进党、民众党啊，还有国民党。那么今天晚上的话，我会随着这个网红观选团在这个蓝营、绿营和白营三个阵营上的这个造势大会，我们都会去啊，就三个阵营都会去，都会去进行观察。因为在这种观察的话呢，其实是可以看到每一个阵营他们的这个民众的热情啊，然后呢，包括人数，包括现场的气氛，大概你也就能够猜得到，就是说这个十三号大选的时候开票的情况是怎么样的。然后明天呢，我们会亲身的去观察台湾的投票和开票的情况，然后为大家做这个及时的报道。那么今天在正式讨论这些话题之前，请干净世界上的观众点赞关注，油管上的观众呢，就请您点赞订阅和按下小铃铛。咱们现在呢就开始说第一个新闻哈。彭博社在1月9号的时候报道说，他们的记者去雄安新区啊，发现一片片高楼林立、配套设施齐全的小区中却没有居民。这就是习近平所划定的陪都啊，而且是他所谓的千年大计。根据中共自己的官方数据呢，就是中共方面投入的资金已经达到6641亿元，这只是在账面上大家能够看得到的，实际上可能还有很多其他别的投入了。那么这些空荡荡的小区昭示了习近平的权力到底有多大。这个彭博社的文章其实开始这个将相当的有讽刺性啊，就是他在文章的一开始就拿邓小平1979年在南海边画了一个圈，这个圈当然指的就是深圳了啊，就是跟习近平的这个雄安新区呢做了一个对比。邓小平画的那个圈，深圳已经变成了一个一线的大城市，而习近平也画了一个圈，却把这个地方变成了一座鬼城。连彭博社都看出来雄安起步的缓慢凸显了习近平计划的这个缺陷，这些阻力呢其实也暴露出习近平权力的真正的局限性。去年三月份的时候发生一个事儿，就是河北方面释出消息说北京呢有四个高校啊要搬迁到雄安新区了，包括北京科技大学、北京林业大学、北京交通大学和中国地质大学。这个四个大学自己没有官宣，然后河北替他们官宣了啊，说他们要搬到我们河北来了。结果四所大学呢不约而同的在自己的官方微信公众号上进行辟谣啊，说呢其实并没有想真的完全搬到雄安去啊，而是一校两区啊相互协同发展。就是我们在北京是有一个校区，在雄安的话也可以有一个校区啊，但是是协同发展。那么去年五月份的时候呢，大家可能还记得啊，习近平当时率领总理李强和常委蔡奇到雄安进行考察。那么习近平的一些讲话细节中透露出，就是习近平想让所谓的这个雄安新区就是疏解一些这个叫是非这个政治性的功能啊，要疏解到其他别的地方去。但是呢，就是不光是民众拒绝搬迁到雄安新区，就是那些中共真正自己能够控制的啊，这个事业单位啊、企业单位，比如说中央这个央企啊，包括一些事业单位、高校啊，或者是医院等等，他们也拒绝搬迁到雄安新区。习近平当时在讲话中很生气啊，就警告说不能够凭着自身的好恶需要搬就得搬啊，不能搞纸面疏解啊，说我们在雄安那边的话这个搬过去了啊，但实际上在北京又涉及了一个所谓的二级单位，然后的话人员还留在北京啊，说这个不可以，不能够通过在京设立二级单位的方式变相的回流。那么习近平讲这个话是去年五月份啊，现在已经八个月过去了，事情仍然是毫无进展。彭博社拿邓小平的深圳特区做比较哈，其实我觉得也不是特别的能够具有可比性，因为毕竟深圳的话它是比邻香港嘛，由香港辐射出的这些经济啊、金融啊、就业等等优势确实会带动人们自发的前往深圳，是吧？再加上深圳这个气候非常的宜人，它也非常适合于人类居住，所以很快就变成了一个中国一线大城市啊，北上广深嘛。但是至于说雄安的话呢，它的地势低洼啊，实际上它是泄洪区，去年甚至发生了为了保住雄安不得不水淹涿州的这样的这个惨剧哈。 那么现在的问题是这样，当大家都不愿意搬到一个不方便然后也没有吸引力的地方，习近平到底有多大的权力可以强制执行？习近平有没有可能说 OK 好，这个所有的这些这个几所大学啊，你不搬也得搬啊，我把你的北京户口都给你取消掉啊，然后这个这个用军警啊，那用这个枪啊，架着枪啊，让你强行的搬到雄安新区。习近平做不到这一点吗？我刚才讲就是说这个深圳呢并不是一个很好的和雄安对比的样本啊，我觉得跟雄安新区相比的应该是毛泽东的三线建设。三线建设这个词儿可能现在都没有什么人提了，那是这个大概是60年以前的一个事儿，就他这个正好是这个最开始他的开始的这个年份是1964年，距离现在整整60年。当时这个三线建设呢从1964年一直持续到1978年，甚至可能延续到80年代初啊，当时的背景就是越战爆发，然后呢这个在不断的升级。然后那个时候呢中苏交恶，我们知道1962年的时候这个中苏论战嘛，这个中共发表了这个九平苏共的这个一系列的这个痛骂赫鲁晓夫的那些宣言。然后呢在这个越战的话后来美国也引入了，所以在毛泽东看来那个时候中国的外交关系跟苏联也好或者跟美国也好关系都非常的紧张。所以呢在毛泽东看来中国就有可能同时跟美苏作战。1964年当时这个中共本来想制定一个三五计划，就第三个五年计划，说要解决吃穿住的问题，要发展工业，但是被毛泽东给否决了。毛泽东说这个1964年五月份的时候总参呢有一个报告，这个报告说当时中国的工业过于集中了啊，说这个14个100万人口以上的大城市就集中了约 60% 的民用机械工业，50%的化学工业和52%的国防工业，说这些大城市人口过多，而且主要集中在沿海地区啊。一旦发生这个战争的话，因为人家打你的话，可能从海上来是吧？那沿海那些城市很快就守不住了嘛。那等于是你的工业基地也丢了是吧？这个很多的这个港口啊，这个桥梁啊等等都会丢掉。所以呢，这个毛泽东就说这个不行啊，我们要把这个中国不是地方大嘛啊，就是要有一个纵深啊，所以呢就要把这个。那些重要的一些厂矿的话呢就要搬到这个西南部和西北部地区啊，就像当年这个日本侵华的时候，这个蒋介石把这个很多的工业都搬到了重庆啊，包括这个政治中心都搬到了重庆是一样的。所以呢这个后来这个中共呢就做了一个决定啊，大概有13个中西部的省和自治区，他们就变成了叫做所谓的三线的这个区，这个三线的话咱们现在经常用什么一线城市二线城市三线城市啊，它这个三线地区的话就是靠近西北和西南的那一些省份，包括陕甘宁啊，就是陕西甘肃和宁夏，然后包括青海，然后还有这都是在西北了，还有西南地区四川啊重庆啊云南贵州啊这些地方，那些地方的话大家都知道就是说在云贵川一带的话都是山区嘛。当时中共这个三线建设投入了一共2052亿人民币啊，这个在当时看来的话是一笔巨大的投入。那时候的2000亿可能相当于现在的20000亿的样子哈，甚至相当于这个十几万亿的样子，因为现在这个货币贬值很厉害。当时中国基础建设总投资的将近40%啊都投到三线建设里边，然后呢几百万的工人、干部、知识分子、军人和上千万次的这个农民工啊建设者，在备战备荒为人民啊好人好马上三线的口号的号召之下，就在这个西南西北13个省自治区建立了1100多个大型的这个工矿企业啊，包括这个科研单位、大专院校等等。当时他们在建这个工厂这些基础设施的时候啊，遵循叫做分散隐蔽靠山，就等于是一个工厂啊，比如说是一个车间，应该比如说原材料堆在仓库里边啊，旁边的话是生产车间啊，再往外比如说是这个销售啊什么什么之类的，研发呀、技术之类的，应该是在一块儿啊。他们甚至把一个工厂都拆成几块，然后呢绕着山建，然后这个山这边是研发的啊，山这边是放原材料的，山那边的话才是生产的，结果就搞得这个生产。用这个原材料啊包括销售等等非常不方便，那个地方基础设施也不发达嘛，就是铁路公路都不好，所以就很多工厂到那之后就面临着极大的困境。所以你就会知道哈，就是说当时这个三线建设首先它是仓促上马，再一个的话就是说它完全是瞎指挥啊，造成了很多的问题。但是呢毛泽东毕竟是一声令下就能够有上百万上千万的人往这个三线城市搬，离开大城市。我看到一个材料说上海啊当时就有7万多职工和家属从上海搬迁到山里。当然那个时候山里面的条件比现在的雄安要艰苦很多啊是吧，而雄安现在离北京也比较近，又有高铁是吧，按道理来说的话还是一个可以住的地方，但是呢这个人们现在就不往雄安搬啊，当时